弟兄姐妹们平安。的确的，目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平安，因为这个大家都面对着一个很混乱不确定的时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我们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可是我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灵修时候得到的一点，这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个人他所写的，他说保罗在腓立比四章教导我们应当毫无忧虑，可是呢，他更深的讲，在四章八节保罗告诉我们怎么可以毫无忧虑。那四章八节我念给大家听，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换句话，保罗叫我们思念庄重的、真实的、公正的、纯洁的、好的，来代替脑子里面被 COVID-19 所撞到的一些事情。那么我就在思想，什么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好的？我就想到，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只要思想主耶稣，他的大能、他的爱、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他每天在我们为我们在代祷，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就会有平安。我又想到主耶稣对那个管会堂的主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所说的话，我也想到主耶稣对多马在他复活以后所说的话，他跟他们两个人讲的话都相同，都很简单，六个字，在中国字，不要怕，只要信。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不要怕，只要信。唯有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有真的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拯救我们的圣灵。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住在我们中当中，每时每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走天国的路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现在请你掌管我们的心、耳朵、嘴，让我们能讲、能听、能领受你的话语。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是一个人，他名字叫 Eric Liddell， 那么中国人把他名字分成利德尔。在1981年的时候，英国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Chariots of Fire， 中国名字叫《烈火战车》。这一部电影在当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这个电影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利德尔。利德尔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在1902年。他也死在中国，是在1945年。显然他是一个在中国的传道人，他也是在中国的传道人的孩子，他的父母在英国，在中国传道，做 missionary。 在利德尔念大学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送回到苏格兰去念大学。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体育健将。在1924年，他被选代替苏格兰参加在巴黎的奥运。他最好的是100米短跑，他是很有把握能够拿到金牌的。可是呢，到了比赛的时候，他一看那个节目单，100米赛跑是在主日。这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选择，他是要选择崇拜主，还是选择去比赛拿金牌。很简单的，对他来说，他选择了主，他放弃了那一天的比赛，他去崇拜，来侍奉主。他后来第二天去参加400米的比赛，他这一个并不是很有把握的，可是他拿到了冠军。他拿到冠军以后，有一个人塞了一张纸条子给他，这个纸条子上面是写的《撒母耳记上》2:30，他们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只要尊重神，神也会看重我们。1925年，利德尔回到中国，从事传教的工作。后来，他在日本人占据中国的时候，把他关在集中营里面，他就1945年死了。他只活了有43岁。利德尔他面对一个重要的选择，是在主日选择主，还是主日去赛跑拿个冠军荣耀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跟他一样，我们也经常在属灵和属世之间挣扎。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人。因为在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耶稣在这里说这句话的背景，是指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侍奉神，同时也可以侍奉巴利。我们知道巴利在古代迦南和腓尼基人的是他们所崇拜的神，这个有主人的意思，也有带给人财富的意思。 对巴利崇拜是以色列人在几千年中不断的一个争斗。最早在民数记就有崇拜巴利的记载。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在士师记里面也有记载他们崇拜巴利。当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在士师里面不是在以利亚的时候，他是在北国，他所面对的就是崇拜巴利的那些假祭司们。为什么巴利那么吸引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迷信，他们认为巴利可以满足他们属世的财富的欲望。在耶稣时代，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放弃耶和华是为他们的神，他们继续崇拜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可是呢，他们也继续的崇拜巴利，把巴利加入了他们崇拜之中，多了一个神，因为他们把巴利看作是他们的一个保险。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巴利成了他们的 insurance policy。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在我们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除了神以外，也加上了巴利的侍奉，来满足我们的私欲？什么是我们的巴利？有一本书，你们看这个书的皮面，是 Timothy Keller 写的，书的名字叫 Counterfeit Gods。 Timothy Keller 是在纽约 Manhattan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的一个创办人跟主任牧师，可以说现在公认为是一位卫道的神学家。那么他在这本书的名字叫 Counterfeit Gods。 一般我们用 counterfeit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形容钞票。什么是 counterfeit 钞票？就是假钞票。那 counterfeit God 就是假神。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警告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基督徒崇拜很多的假神，这是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名望、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婚姻、性、家庭，甚至于子女，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假神。他又说，我们把这些变成我们的身份。身份这个字，它在英文的原文是 identity， 我不晓得翻译成身份是不是合适。换句话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我们子女、婚姻等等，就是我们的 identity。我们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是应该是神的子女，可是我们真正的身份变成了我们所崇拜的假神，可能是我们的财富，可能是我们的名誉、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儿女。有多少次天在主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儿女要去参加比赛，要去参加表演，我们就选择了带儿女去比赛、去表演，而没有去教会崇拜。所以我们会爱这些假神超过我们爱真神。 耶稣了解当时以色列人为崇拜巴利的心情，他也知道他们面对的一个经常的诱惑，他们把钱财变成假神，他们的动机很简单，他们的所受的诱惑也很简单，就是财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要侍奉耶和华，但是他们加一个 insurance policy， 爱财富，崇拜财富，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耶稣在24节里面又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什么意思？在中古世纪的时候，马门是地狱的七个王子之中的一个，他的意思有财富、金钱、贪心的意思。换句话说，马门就是财富或者是唯物主义的化身，把它变成人格化。耶稣的立场很清楚，耶稣说，如果我们侍奉金钱，我们就是离弃了神。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做 John Cobb C-O-B-B， 他说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西方的社会是为经济以财富而组织的，因此财富战胜了神。我们中国的陈中道牧师也对这一节经节有这样子的解释，他说财富总是站在与神对立的地位上，人若不除去金钱的对他的诱惑，就不能忠心的侍奉主。陈中道牧师又说，我们基督徒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认为我们可以同时侍奉神和同时侍奉自己心中的假神。他说这样的想法是完完全全不切合实际，而且是自欺欺人。基督徒是否真正爱主、真正属灵，必须先看看他对于钱财的态度如何。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常常有两种相反的，一面有人想金钱是坏的，基督徒不能有金钱，不能有财富；另外一份极端的，基督徒必须要有财富，财富才能带给他满足。这都是我们错误的观念。比方说，有很多人他认为基督徒不能有财富，一定要穿得很简陋、很朴素，不能够开比 Camry 更好的车，穿着越老越好，不能摩登，不能太合乎潮流，否则的话就是不属灵。耶稣有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我们看一下例子，说财富不能有钱的人是认为耶稣说那一个富有的官，当耶稣叫他卖掉所有 去周济穷人的时候，他做不到，忧愁地走了。然后耶稣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可是我们要注意，耶稣说的是何等的难呢？可是耶稣没有说他不能进天国。另外一个例子很接近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个富有的人叫撒该，他耶稣接受了他。耶稣为什么接受他？因为他信了耶稣，他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他去周济穷人，还有凡是被他敲诈过的、欺骗的，他都还了四倍。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不是不能有钱财，而是不能侍奉钱财。而且圣经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不是财是万恶之根。耶稣说，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神也侍奉马门。那么马门在这里，我们刚刚说过，代表钱财、财富、贪，其实可以更广一点，它就代表完全的一切属世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所谈的那所有的我们所崇拜的假神。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注重属世的人不会有真正属灵的个性，所以就不会有永恒的祝福。在二十五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他这样也是告诉我们，对吃喝穿着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并不是说吃喝穿不重要，也不，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不可以穿，而是我们不能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掌管我们。我们会不会太注重吃？我们花多少时间考虑吃什么？花多少时间考虑穿什么？花多少钱财考虑整容化妆等等。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呢？我们不要为这些忧虑，很重要的，因为他说，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神已经给了我们生命跟身体，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而吃穿喝不重要。而且如果神已经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身体，这么重要的他已经给了，那么那些不重要的难道他不会也给我们吗？难道他不顾我们，置我们于死地吗？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 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斯布珍说，耶稣在这里要我们仔细的思考。第一件事，我们先要思考我们神的属性。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是爱，是恩慈，是良善，是公义，是圣洁。那么神为什么给我们身体和生命？是出于神的爱。那么我们再思考，我们为什么拿东西，好东西给儿女？是不是也是出于爱？然后我们再思想，我们是如何的败坏，我们是彻底的堕落的。也就是说，耶稣在七章十节一开始说，你们虽然不好，我们的不好是什么？我们的罪，我们的败坏，我们的堕落。当我们思想了我们的败坏，我们的堕落，我们的罪，我们在思想神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公义，他的大能，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对比。所以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怎么可能会置我们于死地，怎么可能不供给我们生命上所需要的。神给我们的礼物一定是好的，因为神是爱，神是美善，是出于他的爱。同时我跟大家思想一点，就是说，当我们思想神的神圣，神的荣耀，当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会觉得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要我们怎么来弥补？我相信你们都有答案，唯有主耶稣的十字架可以弥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人，唯有基督才能够把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堕落完全取消，让我们能够佩戴他的义，他的圣洁，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与神和好。因为经上说过，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主耶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谈到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即使我们继续不断的忧虑这些事情，又有什么用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长和短不是我们能控制，我们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上，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忧虑不但不能帮助我们任何事情，反而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忧虑？这是因为我们对物质的事情看得过度的重。 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我们都知道 Matthew Henry， 他曾经被抢劫过。有一天主日的晚上，他在伦敦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在回家的路上他被抢了。抢走他的只不过抢走了大概据说10个-11个 shilling 而已，一个 shilling 是当时磅的1/20，所以钱是没有很多。可是他被抢了以后的心态值得我们学习，他被抢以后的心态让我们对财对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把这个打在荧幕上给你们看，我把它翻成中文，他的祷告，他被抢以后他说，让我有感激的心，我以前没有被抢过，我虽然他虽然抢走我的钱，他们没有伤害我的命。他虽然抢走了我所有的，但我没有多少。我是被抢的，但我没有抢人。我们假如仔细的思想，这些话表面上很简单，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看出他对钱财的态度呢？我首先说，让我有感激的心。他仍然被抢以后，他能够感激神，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被抢以后会觉得很倒霉，失掉很东西，很多很重，伤心。他没有为失去的钱财伤心，他感谢神。他为什么感谢神？因为神借助这个让他自我反省。他怎么反省？他说，他虽然抢走我的钱，他们没有伤害我的命。这表示就等于耶稣刚刚讲的，生命重于钱财。他所看重的不是那些被抢的钱，他所看重的他仍然有神给他的生命。然后他说，我是被抢的，但我没有抢人。这表示他做人仍然是正当的，他没有欺骗人、抢夺人的心。这是我们所应该培养的，没有贪人的心，没有羡慕人家有东西的心，有好东西的心。我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回去可以花点时间念一念这几句简单的话，在他祷告中看看我们有还有什么其他的得着。我们看到 Matthew Henry 没有为失去的钱而伤心，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所忧虑的不应该是钱财的得失，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活多久。每个基督徒每天必须挣扎的是信心的挣扎，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所面对的挑战。小信是我们属灵生命最大的敌人，是最严重的。 可是我们经常没有把这个看得很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小信是一个很危险的。从表面上，我们不认为一个小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也可以说我们为我们自己辩护啊，为什么我不可能看重我的财富？没有钱我怎么活啊？哎呀，我为什么不能够为我的事业？我应该有很好，应该很成功。我愿意在人面前受人家的尊敬。这个，或者是我们说，人为财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鸟为食亡，对不对？这都是很不也看起来不很明显，可是用英文讲是 very subtle， 可是很大的引诱。在这种引诱下，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辩护，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有崇拜假神？为什么我们把子女看得很重？为什么我们把我们的配偶看得很重，远超过神？也就是这样，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忽略了神。久而久之，我们就把自己的利益看为最重，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优先。这个在英文上有一个名词，其实这个名词是从古希腊的文学里面出来的，叫做 narcissist。 narcissist 是古希腊的一个神，这个是自我的神。我们中国人中文把它翻译成自恋者、自爱者，自己爱自己的，就是人把自己看得过高。在心理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人格发展的一个障碍。那么凡是有这种念头的人，就会离开神越来越远。比方说，耶稣说，一方面一个极端是神，另外一个极端是马门。神代表属灵，马门代表属世。马门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变成假神。我们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么是走向神，我们要么是走向自己，走向我们的假神。我们假如一直到这边，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我们往这边走，我们离神就越来越近。神说，凡是亲近我的，我必亲近他。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谈到撒母耳记上说的，凡是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这个路程，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比方说现在 COVID-19， 我们生活受了严重的影响，心里面有忧虑，每一天看到得的这个病的人越来越多，死的也越来越多。同样的，我们的股票市场每天跌，每天跌，跌了多少点都想象不到。我们的401变成我们的101了，恐怕以后连101都没有了。这种事情 都是神命定发生的。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神借用每一种情况，每一种变化，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情况有变化，事情会改变，意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神用这些来操练我们，来加强我们的信心。神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祝福，我们所有的劳力都是不必要，也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有一句话说，当我们意识到神是我们生命的一切的时候，神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我们唯一侍奉的。这句话我们可以仔细的考虑，这里面我们怎么样意识到神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当我们意识到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我们唯一所侍奉的主，我们唯一所需要的主。我们可以好好的、仔细的揣摩这句话的意思，如何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这句话体验到不同的，那最好有机会大家把你所体验到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彼此互相分享。我是觉得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我们有集体的崇拜 corporate worship， 为什么这个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彼此互相勉励，彼此互相教导。因为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带领不同，神让我们所看到的不同，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借助他人的得到来增加我们自己，借助我们的得到来帮助他人。那么我对这些话所得到的，说只有神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啊。那么我们如何认为，我们如何在生命上表现神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我觉得从我来讲很简单的，就是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寻求神，寻求耶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寻求耶稣？我们当然有，可是我们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寻求耶稣的动机。我们为什么寻求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是错的，所以我们要警醒。为什么我们会是错的？我们知道，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之后，他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六节那里记载，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不只是吃穿，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无论大小轻重，当你想到你问题的时候， 婚姻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工作上的压力，我们的烦恼等等，我们要把这一切都交付给神，让神来掌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不是要只是为要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吃饼得饱。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是知道他的大能。因见了神迹，我们知道神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显的大能，我们所蒙的恩惠。我们常常不去思想神的恩惠，样样都要数。然后当我们数了神的恩惠的时候，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因为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的天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寻求他的国，寻求他的义，他就成了我们的一切，他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优先。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刻每一件事中，我们都交付给神，神会确保我们。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耶稣是不是说，你们不要管明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当就够了。我们就只为今天活就好了，不必管明天，不要为明天打算。换句话说，耶稣是不是说我们就得过且过？当然不是。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John Piper 对这一节经节他的解释。他说，我们每一天的快乐和忧虑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不要挪用神为明天所分配的麻烦和忧虑带到今天。然后他又说，神要我们记住我们过去的经验，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要 count our blessings， 数算神的恩典，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为什么？唯有借着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我们才能够为未来计划。我们要为未来有计划，而不是说就不管明天，我们只活一天而已。但是要活在今天。我们怎么样活在今天？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行为上，我们的言语上，怎么样来过这一天？有人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也说，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更像基督。那就是这一句话，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模仿基督的生活，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意念上，心思意念，行为行动语言，都要效法基督的模样。 那么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跑天路的过程，我们成圣的过程，我们每一天都效法基督，难不难？难，的确很难。那么我今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话，他说跟随基督的人啊，面对两件事情，这是英文的，他说一个是 liberating， 一个是 challenge。 什么是 liberating？ 就是解放。什么是 challenging？ 挑战。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有模仿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有解放，也都有挑战。我们的解放是什么？我今天就想到，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面临到这目前最大的危机，这可以说我这一生中没有，我也经过不少的危机，逃开共产党，跑到台湾，在小时候面对的日本人占领北京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学到，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当我想到在危难的时候模仿基督，听基督的话，不要怕，只要信，在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 liberating， 把我从对 COVID-19 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了。那为什么是 challenging 呢？你说简单吗？耶稣说，人若不舍己，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要每一天模仿他，我叫他舍己。舍己容易吗？我做得到吗？良心，凭良心讲，做不到。可是，那我怎么面对这个挑战呢？很简单，我们做不到，在我们认为是难的，在神，在基督是不会是难的。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得到。也换句话说，唯有主耶稣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就可以从困难中，从问题中，从烦恼中，从各式各样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而且当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人，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当我们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也能每一天更像他。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动荡、恐惧、混乱的时刻，感谢主，我们有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宝贵的爱子赐给我，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拯救，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一切的满足，不再有缺乏。天父， 帮助我们，使我们能永远不歇地定睛仰望主耶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都侍奉主耶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